接下来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在约书亚记24章第一节跟25节到28节，我们一起来念，也短短的几节，我们一起来念，请。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当日约书亚就与以信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感谢神，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示剑之约，由伟文牧师为我们证道，将时间交给伟文牧师。
如果今天你已经预知你不久人世，你最想跟你的家人说些什么话？你最想跟他们去什么样的地方？你又最想跟他们一起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我想这个答案会因人而异，每个人是不同的想法，但是不管你的答案会是什么，我相信你跟他们说的话，你们一起去的地方，你们一起做的事情，对你跟你的家人一定非常的重要，而且也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刚所读的经文，约书亚也已经年纪老迈，即将步下人生的舞台，而就在这个时刻，他跟他的百姓们，这一群跟他一起奋斗了一生，经历过无数的征战，一群的战友伙伴，他跟他们做的一件事情是在示剑立约，然后他还放了一块大石头做见证。我想这件事情对约书亚而言，他一定觉得很重要，这是他离开这世界之前最希望可以告诉他们的，最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做的一件事情。而我相信圣经将这件事情放在经文当中，圣经作者一定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想要告诉今天的你跟我。所以今天我们一同透过这一段示剑之约的经文来思考，到底约书亚带领众百姓在示剑立约，对今天的你我有什么样的意义。约书亚召聚的众民来到示剑，示剑这个地方在整个约书亚记里面其实不太常出现，我们也没有太清楚知道到底示剑是什么时候被打下来的。我们从约书亚记所读到的示剑大概就知道，哦，它是六座陶城的其中一座，它是利未人所分配到的产业之一，除此之外我们对示剑大概了解的不多。但其实示剑这个地方对以色列人有非常重要的历史跟纪念的意义。创世纪12章里面讲到，当亚伯拉罕被上帝从乌尔带到了迦南地的时候，他与上帝在迦南地的第一次相遇就是在示剑的摩利橡树。那边经文特别提到，当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发现这个地方其实不是无主之地，有很多的迦南人已经住在这里了，上帝带我来这里做什么？上帝在示剑的摩利橡树向亚伯拉罕显现，他跟他说，不要担心，这边住了很多人，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产业。对以色列人而言，示剑的摩利橡树是他们那个漂泊无依的先祖与上帝相遇领受应许的地方。 后来亚伯拉罕孙子从巴旦亚兰回来，雅各他第一个回到迦南地选择住的地方也是示剑。他在这边筑了一座坛，透过这座坛他宣告神是我以色列我雅各的上帝。然后他在示剑这边他呼召他所有全家的人，你们要将你们手中那些敬拜外邦的偶像还有你们耳上的金环全都取下来。然后雅各就把他埋在示剑的一个橡树底下。对以色列人而言，示剑的橡树是他们的先祖宣告离弃假神专一侍奉敬拜上帝的记号。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跟上帝相遇的那一个摩利橡树跟雅各埋了偶像的那一棵示剑的橡树跟今天约书亚所站立与百姓立约的这棵橡树是不是同一棵橡树？不过这不重要，就像你跟我看到十字架，我们就会想起耶稣基督的救赎一样，示剑的橡树也提醒以色列人，这是一个上帝要求他的百姓将自己完全的献上，专一的委身，单单敬拜他的一个地方。而就在这里，约书亚与他们立约，然后放了一块大石头，然后有趣的来了，约书亚跟着他们说，这块石头听见了上帝的话，他要向你们做见证。各位，今天你要是走在路上，一块石头忽然叫你说，哎，要敬拜上帝，哎呦，故意哦，吓都吓死你了。今天有哪一块石头真的会听见人的话，真的可以向人做见证？没有，其实约书亚是用一种拟人化的手法在描述，这块石头就是一个记号，它要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曾经在这里听过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话就是那不断的提醒我们不要离开他，不要背弃他，专心跟随他的见证。各位，真正听见的是我们的耳朵，真正听见的为我们做见证的是我们的心。那石头到底听见什么？石头要做见证的又是什么？我想最简单的答案，石头所听见的，他所要做见证的话，就是二十四章第二节到十三节这边所讲的一段话。这段话约书亚好像先知一样，他在这边宣告说，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如此说。然后约书亚就代表上帝讲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是一个上帝拯救人爱人带领人的故事。这段故事大概分成四个段落，他从亚伯拉罕的被蒙召开始，他讲到上帝在幼发拉底河边那一群拜偶像拜假神人当中，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将自己显明给他，让他能够认识这位独一真实的上帝。然后上帝将亚伯拉罕从乌尔带到了迦南地，跟他说，这是一块属于你我要赏赐给你的土地。这段故事也讲到，当亚伯拉罕子孙后来在埃及受到奴役苦待，他们哀求上帝的时候，神听见他们苦情，使上帝纪念他与先祖所立的约。这位守约施慈爱上帝就派了摩西亚伦进去将他们拯救出来，赐给他们崭新的生命，以及在林里属上帝百姓的自由。但是这一群人，他们背逆上帝，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上帝没有离开他们。经过了四十年之后，上帝将他们带到约旦河东，准备带他们过河去得地为业，实现上帝的应许。然而就在那个时候，他们遭遇到亚摩利人极大的攻击，甚至先知那位假先知巴兰被招来要咒诅他们。而就在这个危难当中，上帝再次的伸手保护，上帝让巴兰的咒诅化为祝福，上帝看顾怜悯他的百姓。这段故事的最后讲到，当以色列人终于过河开始跟敌人征战的时候，是上帝自己将这块地赐给他们，是上帝自己将敌人交在他们手中，是上帝亲自伸手将这些抵挡他的人给赶了出去。 不但如此，当以色列人住到这块土地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所住的城池，他们所住的房屋不是自己修建的，他们所吃的土产和庄稼不是自己耕种的，他们所能够得到的一切全都是从这位万有上帝所供应赏赐给他们的。约书亚所讲的这一段故事是一个上帝拯救引导保守带领人从亚伯拉罕在乌尔被呼召一直到他们得地为业为止，超过大约有700多年的时间，充满了上帝满满的拣选，上帝满满的爱。而约书亚所讲这一段上帝爱以色列人的故事，其实也是上帝爱你跟我的故事。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你是第一代的信徒，你从小在这些拜拜、出入庙宇、各种不同的信仰的生活当中归信了基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跟这位上帝相遇，第一次经历到他的爱，第一次到走进教会，第一次听闻福音，第一次感受到教会的人关心你的那个时刻吗？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你可能是从小在教会里长大，也许是信二代、信三代、信四代，教会事情对你而言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你是否还能够回想起那一天、那个时刻，你亲身的经验的上帝，并且你从此认定这位上帝是你自己的上帝，而不是你父母的上帝，而不单单是你祖父母的上帝。你我的人生都走过许多的高山低谷，我们经历过丰富，我们也忍受过缺乏，不管是物质的，不管是属灵的。而我们是否能够想起在那过程当中上帝对我们的保护、引导、供应？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常常回顾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下的恩典，我们需要常常回顾上帝那拯救带领我们的生活，因为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再次的思想上帝的爱，我们再次的回想起上帝他的脸光照我们，用他的慈神爱所引导我们一生的路程。我们需要谨记在心的时候，我们需要谨记在心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那个救赎的工作，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他，我们甚至还心里愚昧抵挡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舍了生命。我们需要谨记在心的是，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的一切原本我们应当要受的刑罚跟咒诅，因此我们可以从那个上帝的审判当中逃出来，躲避了上帝愤怒的烈火。我们需要谨记在心的是，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承受了上帝公义的刑罚，好让我们可以进入上帝慈爱的怀抱。我们需要常常的回顾上帝救我们、带领我们的恩典，因为当我们这样回顾的时候，我们也学习如何能够适当的回应这位爱我们的上帝。接下来经文约书亚跟百姓的对话，让我们看到一个领受救恩的人，一个领受上帝爱的人，对上帝最适当的回应就是专一的侍奉他。一个领受主恩的人，对上帝最适当的回应就是专一的侍奉他。你看到在第14节那边，约书亚告诉百姓，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各位，你不要觉得约书亚好像以一种在询问的语气说，你们可以选择，以前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大河那边是拜月神的，你们现在所住的这一块土地的亚摩利人，他们拜巴利，你们的先祖在埃及四百年也曾经拜过许多不同的神明，你们可以有选择。但其实约书亚一开始讲的话跟他最后讲的那一句话，他心中真实的意图是，我盼望你们能够立定心志，专一的侍奉他。因为到第十九节那边，约书亚提醒甚至是警告他们，你不要忘记上帝是那位圣洁祭邪的上帝。各位，圣洁祭邪上帝在提醒我们，就像我们的眼睛容不下一颗沙子，就像婚姻的床榻容不了小三酣睡一样，这位圣洁祭邪的上帝，他不要我们面对他的时候是三心二意摇摆不定的。这位上帝不要我们今天选择要拜他，过了几天又选择要去拜那些其他的外邦的神明。上帝所希望我们是单单的专一的将自己奉献给他，来侍奉他。一个领受主恩的人对上帝最应当有的回应，就是专一的侍奉他。各位，专一侍奉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或者我们就说专一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挑战。我礼拜四下午去录一个影，然后我就坐捷运到了那个地方。当我出了捷运站之后，我想说我再看一次那个同工寄给我的 email， 确定一下我的地址记得没错。我就打开我的手机，一打开手机正要去看那个资料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有一些讯息出现，我刚刚坐捷运的时候没有发现，所以我就看了这些讯息，回了几个东西，然后我就把手机关掉。正当我往前走的时候，我想说，我刚刚是要看我到底要去哪里的。我们不能专一，就是因为有太多东西在吸引我们、打断我们、诱惑我们，甚至是挟制了我们。而我觉得，对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不能够专一的侍奉上帝，其实那个最大的拉扯就是偶像。你看看约书亚在这边提醒的，他说今天你要专一侍奉上帝，你一定要记得除掉你的偶像。第十四节说，你们要将你们在大河那边，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第二十节他警告你们，如果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给你们，把你们灭绝。到了二十三节他说，当百姓一再说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要能够专一的侍奉耶和华，你要除掉那些偶像。什么是我们的偶像？我想坐在这边大多数的人而言，对我们而言，我们的偶像不会是妈祖，不会是关公、观世音。我们深知我们所敬拜是那位独一的上帝，那些石头、木头所造的雕刻的偶像，他们不是真的，因此我们不会去拜那些偶像。对我们而言，这些外在的偶像不是什么太大的挑战。但是我觉得对一个信主的人，对你跟我而言，对今天上帝的儿女而言，我们最需要面对的是那些眼睛看不见，那一些内心在我们里面的偶像。而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对一个上帝的儿女，他最需要面对处理应付的偶像，其实就是自己。我认为人最大的偶像不是金钱、物质、性爱、外貌、权力或是名声。我觉得这东西是人在敬拜自己、把自己当偶像的当中所产生的外在的现象。 人会追逐金钱，是因为他希望金钱可以满足填补他内心对物质的追求。人会去追求性，是因为性带给他生理的快感。人希望有更好的外貌，是因为他希望听见别人赞美他，满足他的虚荣心。人要追求名声，是因为他希望可以有那一种被人家羡慕，看见别人眼中那散发出对他新鲜的光芒。人想要登上山巅避逆群峰，是因为他希望能够得到那一种的优越感，因此他不断的追逐更高的权力。这些都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人真正要面对对付的偶像是自己。各位，人把自己当作偶像，人想要敬拜自己，其实这个从创世一开始就有了。你还记得当蛇跟夏娃讲的一句话，他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可以像神一样。各位，像神一样不就是人希望可以变成神或是跟神同等吗？从那之后，这一个想要变成像神一样的谎言就深深的种进人的心中，然后开始生根发芽开花，枝叶繁茂，然后长出一棵大树，上面结满了许多的果子，而这些果子都有一个名字，就是咪咪咪。从那之后，人就渴望成为这世界的中心，人就盼望自己可以像天上那一颗耀眼的太阳，享受整个星系的拥戴。从亚当夏娃以来，人就不断的在追求让自己成为那个被人看重、被人羡慕、被人吹捧、那个在众人眼中新鲜的对象。而我觉得这种现象，当我们进入了后现代，这种强调自我的思潮，还有整个网际网络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即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在这种情况底下，我觉得身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应当要认真谨慎面对的是，在这样的一种罪性所带出来的三个偶像的我。我们需要认真谨慎的去面对的是，因为这种内心把自己当作偶像所活出来的三种偶像性的我，分别是贪婪的我、骄傲的我，还有自私的我。一个贪婪的人，他会不断的去关注自己的需要，四处不断的快跑去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这个贪婪使得他的欲望好像一个破了瓶底破了洞的水瓶一样，你怎么装都装不满。想想你今天上网的时候，那跳出来的广告里面那个动感的音乐，那个炫目的色彩，那一个精心设计所描绘的叙事，都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你值得最好的，你值得一辆更好的车，你值得一个更高的职业，你值得一个更爱你的人，你值得更好。然后人就在这样欲望驱使底下，不断的想要去购买，不断的想要去消费，不断希望可以去争取些什么来犒赏自己。不但如此，这个贪婪还使得人的欲望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它塞住了人对他人连续的心，也让人失去对上帝的感激之情。因为一个贪婪人，他觉得我得到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应该得的，甚至他会觉得埋怨上帝给我的还不够。这是一个贪婪的我，一个把自己当作偶像，把自己期望成为世界中心的人。他不但贪婪，他还骄傲。一个骄傲的人，他会看重自己，他会希望自己变得很重要，他也希望别人看他是很重要， 他会借由别人对他的肯定赞扬 来认同，甚至去强化自己的价值。一个骄傲的人，他没有办法去谦卑在上帝面前寻求真实自我的价值，其实来自于上帝的眼光。一个骄傲的人，他有些时候他试图透过开一辆宾士、宾利、保时捷，他希望透过穿着一件 LV Prada， 他希望透过提着一个爱马仕的包包，他希望可以出入一些重要的一些很有经典性的聚会，他希望可以让别人看见他很棒，他很了不起，人可以透过这边看见他生命的价值。一个骄傲的人，他会试图去追求那些头衔、学历、经历，甚至是外貌，他认为这些外在的光环可以让他与众不同，突出在众人之上。而这样一个骄傲的人，他不会敬畏上帝的伟大，他会将自己视为这是这世界的中心，而他所做的，他所追求的，其实是在窃取上帝的荣耀。除了贪婪，除了骄傲，我们需要面对应付的是第三个偶像的我，那就是一个自私的我。我觉得一个自私的人，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的透过任何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或是利用一些诡计，他或是透过情绪勒索，他或是透过利用别的人，总之他就是希望可以达成一种自我的实现。这个实现可以在很多的层面，在物质的，在精神的，在民生的，他希望透过这个让自己所追求的得到最完美的回报。但是当这个人在这样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当中，他不会意识到他的手段是邪恶的，他不会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偏差的，甚至他会试图用各种的方式将自己所做的行为或是任何有问题的地方给合理化，而他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才是真正问题的中心。一个自私只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他不会发现自己有问题，他也没有办法来投靠上帝的福音，接受上帝的怜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生病的，他不会去找医生。我们需要诚实的面对在我们心中这一些形塑自我、关注自我、聚焦自我、希望让自己看得很重要的这种的诱惑与挑战。因为这样的人，他会让自己把自己给偶像化，他会追求自己成为这世界的中心，而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贪婪、自私与骄傲。我想我们不一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现的跟刚刚我所讲的这些例子这么的夸张，或者是跟他们刚刚讲的这些例子表现的都一模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的是，我们心中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在满足自己的欲望，寻求别人的肯定，然后希望去追求自我实现的这一种的诱惑，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发出那一个吸引我们的声音。我们都必须要谨慎的去面对内心当中这些所发出的声音，因为它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了我们真正应当做的是回应这位上帝，专一的侍奉他。它会让我们忘记了我们这已经领受了上帝救恩的人最适当的回应就是专一的侍奉他。我们甚至也忘记了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主，而是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付出代价的 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的主。我们需要常常透过回顾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知道我们今天所能够得着领受的一切都是从那圣善的父而来，以至于我们再次的回应他，专一的侍奉他。奇异恩典是一首我们都非常耳熟能详的诗歌，我想大多数人都不陌生。这首诗歌的作者 John Newton 他原本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人，他透过这个方式谋取暴利，满足自己的私欲，在生命当中充满的这些刚刚所谈的贪婪、自私与骄傲。但是后来当他遇见了耶稣基督，他经验耶稣基督那舍命的爱，他回转归向基督，后来成为一位牧师，也写下了这一首不断的提醒我们思想主爱的诗歌《奇异恩典》。他提醒我们，我们过去曾经是失丧的，被主寻回的，我们曾经是眼瞎的，但如今得以看见。后来当 John Newton 年纪逐渐的年老到晚年的时候，他的视力开始模糊，他不再能够阅读，甚至到一个程度他完全没有办法阅读任何的文字，只能够靠人读给他听。有一天早晨早餐的时候，他们在读着一位18世纪的一位圣诗作家 Karl Bogatsky 所写的一本灵修的材料，叫做 Golden Treasure。 那一天的灵修的经文取自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0节，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 由于上帝的恩典我成了今日的我，由于上帝的恩典我成了今日的我。当 John Newton 听完了这一句话，听完了整个灵修材料的阅读，他发自内心的向上帝说，也向他的家人说，虽然我现在没有成为我应当成为我的我，我也没有成为我祈求成为的我，也没有成为我期盼成为的我，但是我可以诚实的说，今天的我已经不是昨日的我，因为我已经不再是罪恶与撒旦的奴仆，并且我可以忠心的跟使徒一同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我们需要常常回顾上帝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权势的作为。我们需要常常回顾上帝让我们不再被黑暗咒诅笼罩的慈悲。我们需要常常回顾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下各样丰盛的恩典，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体会到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而我们也才能够真实的相信并且去回应上帝的恩典。因为一个领受主恩的人对上帝最适当的回应，就是专一的侍奉他，让我们心中的那一个我不断的在上帝的光照、在圣灵的感动当中，能够渐渐的越来越臣服在这位救主基督的脚前。那个心中不断想要膨胀、被人看见的我，越来越愿意隐晦在十架那救赎的光芒底下。专一的侍奉我们的主，是一个领受主恩的人最适当的回应。我们祈求在我们接下来人生的生活当中，上帝的恩典也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不再只是专顾自己、关注自己、聚焦自己，我们不再是向着这个世界喊着说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我是这世界的王。相反的， 是因着耶稣那奇妙的爱再次的感动，因着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能够知道我们需要专一的侍奉他，跟随他，然后我们可以跟众圣徒一起唱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 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啊我们的天父，感谢你所赐下无比的恩典，只有你才能够有这无比的大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主啊，这个爱何等的浩瀚，何等的长阔高深，何等的无法想象，但这份爱你却在创世以先就认识我们，拣选我们，并且按着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将这份爱给了我们。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我们如此的软弱卑劣无助，但是我们却能够因着你拣选与呼召的旨意被你得着，从那黑暗的国度被带进你爱子光明的国度。主，我们因此每当想到这奇妙的救赎，我们就俯伏敬拜，我们就满心的感谢。我们也真是想到因着这样的爱，我们应当能够如何来回应你。主啊，我们能够赚更多的钱让你得荣耀吗？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工让你更喜悦吗？我们能够做出任何各样的事情好让你的光芒增添任何一丝的色彩吗？主啊，我们真知道这些都不能。你所盼望的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也愿意来爱你，拥抱你，并且专一的来侍奉你。主，因此我们向你祈求，愿你圣灵内住在我们内心，那感动我们的灵继续常常将这样的心智赐给我们，叫我们愿意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也叫我们能够愿意在圣灵的光照和帮助底下，让我们的我更加的屈服屈身在你的脚前。我们向你祷告，这不是我们靠着自己能做到，但我们去相信，当我们怀着一个谦卑寻求的心，你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钉钉在你身上，更多的用生命来回应你，更多的专一的侍奉你。谢谢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献上对你的爱戴、感恩、颂赞与荣耀。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Amen。